徐良等老少英雄四十多人，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大破九兽朝天亭，结果亭子也破了，也没见着八王赵德芳，这才知道上了郭长达的当，把一个个气得紧咬牙关，怒满胸膛，要找郭长达去辩理。哪知九兽朝天庭咔吧一声来了个全封闭，东西南北四个门全被铁闸门给封死。这铁栅的门粗细比鸭蛋还粗，一根挨着一根，三道铁箍，你就是有千斤的力量你也掰不开呀。大伙一看坏了，这怎么办？乱作一团。正在这时，就听见正东的房坡上有人一阵的冷笑，无量寿佛，蒋平、徐良、白云瑞，我叫你们猪篮子打水一场空啊！现在你们身困牢笼，谁还能跑得出来？贫道要把尔等一网打尽。说完了，就见唰啦，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是照如白昼，把九兽朝天平这个院子照的这个亮劲儿就甭提了。老少英雄隔着铁栅栏往外一看，房上转圈的墙上都是莲花观的群贼，约有五六百名小道士，手中都拖着强弓硬弩，完全对准九兽朝天庭。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，在他身后站着飞剑仙朱亮以及莲花派的群贼。就见这帮贼人一个个是眉飞色舞，喜上眉梢啊！蒋四爷挤到最前边，隔着铁栅栏大骂郭长达：“呀呀，呸！”我说杂毛啊，你小子那么大个门长，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拉屎往回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使小人之计把我等困在朝天庭，你就不觉着良心上有愧吗？郭长达冲着蒋平嘿嘿了几声，水耗子，这年月良心卖多钱一斤呢？你们在平山灭岛杀我莲花派门人弟子的时候，可想到良心二字吗？贫道不为别的，就是以赵德芳为诱饵，让你等上钩，把你们一举全歼，给死去的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。蒋平，你就是把死人说活了，今儿个你们也出不去。来，放火箭，叫他们去找火神爷。 就听墙头上梆子一响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紧跟着是开弓放箭，人家这箭头上全抹了硫磺烟硝，叫风这一吹，箭风就着，这玩意儿就叫火箭。五六百人同时放箭，真是箭如雨发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下可坏了。九兽朝天亭乃木质结构，沾火就着啊。这火箭一支挨着一支，刹那间这亭子就着了。有那么句话，水火无情啊。蒋四爷一抖了手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众位看看这怎么办。山西雁徐良白眼眉都立起来了，撤出青龙宝剑，各位大家往后赏一赏，我把这铁门劈开。白云瑞把金子龙鳞闪电劈也拽出来，四伯父大家往后退，我也豁出去看我们哥俩的。南侠展雄飞一晃巨雀剑也跳过来，还有我一个，幸亏他们带着宝家伙呢。这个宝兵刃到了现在发挥了威力，一般的钢铁架不住宝刃削雪呀。再看徐良举起青龙剑来，左右开弓，白云瑞抡宝刀也砍，南侠举宝剑也削，时间不大，把铁栅栏削开一个大洞，人们分批从这儿钻出去了。外头箭如雨发，射程就活不了。头一个出去的徐良，紧跟着的是白云瑞，这哥俩背对着背，有多大能耐使多大的能耐，把掌中的宝刃抡开是拨打凋零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这俩人在前面开道，确保了众人的平安，大伙这才逃出朝天亭。刚下了台阶，这亭子就塌了，轰咔，烈焰飞腾，惊天动地啊！要晚一会儿，就把大伙就捂在底下了，多悬啊！到了现在无话可说，大伙就得想办法逃命。郭长达在东边指挥，因此徐良跟白玉瑞一商议，咱们从西边打个缺口闯出去。就这样，他们是边打边退。到了现在，大伙的心非常齐呀，全都拨打凋零。尽管这样，也有不少受伤的。铁面金刚沙龙、浪里波条十万魁、霹雳鬼韩天锦、打虎太保斩果冻都受了伤。别人还得搀着他们，背着他们，且战且退，就来到西墙。西墙顶上密密麻麻趴着都是小老道，手中端着弓箭，一看老少英雄来了，他们要在这儿跑，射！啪啪啪啪啪啪！寺外的箭全集中到这儿了。徐良一看不好啊，大将军不怕千军，就怕寸铁。这寸铁就指的是箭头，能耐再大也架不住弓箭射你。 稍微有点俗身，这条命就得搭上了，因此必须立在速上。金背罗汉武身逃一个冲出去了，手中晃定混铁大棍，对着西面这个墙啊，他就下了手了。咚，啪啪，他打算用掌中的棍把墙给砸塌了，但是他一个人怎么能行呢？有劲儿的人全冲到墙根底下，用兵刃的，用靠山背的，其他人舞动兵器，不打凋零，保护众人。今天晚上来的可没有饭桶啊，会硬功的人大有人在，尤其是北侠子丹伯欧阳春。欧阳也不用后背，用大肚子拱，这肚子还真有劲儿，三拱两拱，西墙晃了两晃，摇了三摇，揉揉揉揉，呜，坍塌了两三丈，一道缺口，上面的小老大噼里啪啦全掉下来了，有的摔死，有的摔伤，有的逃走，这个狼狈劲就甭提了。众人冒着尘土闯出缺口，这才逃进树林。到树林一看，受伤的十几个人都超过了。徐良和白云瑞断后，北侠欧阳春和风僧醉菩提凌空开道，大家是边战边撤，好不容易撤到安全地带，怎么办吧？回去找郭长达玩命，这会儿还这么多伤号，另外呢，没救出八王的，再打个败仗，大伙士气低落，看来这个仗没法打，必须回去重新整顿，然后再回来找郭长达算账也不为迟晚。因此众人逃回开封府。包大人一看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本来他抱着很大的希望，众位去了能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救回来，这是至关重要的，把佛堂都打扫干净了，也派人到安庆宫下了通知，安庆宫也做了迎接八王的准备，甚至连皇上都知道了，结果没把八王救回来，反而伤兵损将。包大人把蒋平叫到近前，从头到尾一问，蒋四爷一跺脚，哎呀，难尽，是这么回事，把包大人也气坏了。可事到现在着急有什么用啊？蒋平赶紧吩咐，把校尉所的西房腾出来，把受伤的人抬进去，马上找医生给众人调治伤症。好在一样，箭头上没毒，有的就是重点，上好了好药，歇个十天半月的也能下地，轻的那就更没问题，上了药之后也可以走动。好在没死人，这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！好嘛，这一回来互相都埋怨上了，打胜仗绝没这事儿，谁也没想到山西燕徐良发的脾气比谁都大，他指着鼻子质问蒋平，叫四叔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弄得把八王爷丢了，引出这么些麻烦来？梁子，那会儿你不在开封府，你不知道内情，连我都糊了八粗的，就因为我们捉拿 冒名顶替的那个白云瑞，谁也没在开封府，舒安在家呢，也不怎么的跟八王商量商量，要化妆私访，结果落得魔掌之中。你说这事儿究竟怨谁吧？是怨八王啊，还是怨方叔安呢？到了现在，咱也就别争这事儿了。
山西燕徐良扭回身来，盯着方叔安。
方叔安，你说究竟怨谁？
方叔安脑就嗡的一声，可一看徐良真急了，腿肚子就有点转筋。
干郎，我有下情回禀，我看到了现在也甭埋怨了，您说怨谁？他八王爷关心我老叔白云瑞，因此要化妆私访，非叫我保镖，您说上知下派，我敢不听吗？我要不去叫抗旨不尊，掉头之罪，没办法我才保着他老人家去，那谁知道他能听我？
徐良一瞪眼，就忘把吕秋秋，我看毛病就出在你身上，你为什么不加主来？
哎呀，我的干老啊，我把嘴唇都磨薄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不竹篮呢？我好话说了八大车，人家八王爷就不听，那我有啥法？
放说，我看你这个人呢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你就应当先到开封府跟老少英雄商量商量，大家同意你再保护，大家不同意，无论如何你不能陪王半下，你看惹出来多大的娄子。
我干老啊，人们都不在，我找谁商量去？
那包大人呢？包大人也不在吗？你为什么不请示请示？
哎呀，对了，我干老当时我沾事则迷，把这茬给忘了，
可叫徐良把房叔安这顿骂。
房叔安这人脸皮最厚，这回也有点吃不住劲了，觉着脸上火辣辣的不是滋味，他低着大脑袋从校尉所退出去了，找没人地方靠墙一蹲。方叔安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心说徐良这个人太叫人下不来台了，你看包大人为这事儿没责怪我，连皇上都没说别的，你说你这是何苦的？你破了九寿朝天庭，没救出八王来，谁不着急？你怎么拿我撒气？
哎呀，真倒霉呀！看来这碗饭真吃不得了。
可方叔安冷静的又想想，也难怪徐良发脾气，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我们开封府上百人，瞪眼把个八王丢了，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呀。再者一说呢，都跟我干老不错，不是同辈就是老前辈，他能说谁？
唯独我是他干儿子，他当然得拿我撒气。
也许他这叫指桑骂槐，我别往心里去。
正这时候就听见身旁响起脚步的声音，他一看呢，正是金背罗汉武身。王叔安赶紧站起来，
大师傅，您不在屋，您出来干什么？
阿弥陀佛。
叔安呐，你干老骂你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
没有，爹教训儿子那是天经地义的，那我怎么敢生气呢？我爹还不是为我好吗？
但愿如此。我方才在旁边听，骂你啊是有点过分，
但是确实是为你好。如果咱俩换个个，我绝不冒这个险。你说现在没找回八王爷来，怎么向皇上交代？包大人虽然没说什么，心里能痛快得了吗？追根寻源，就得追到你头上。说完了，你这个人鬼点子是最多呀，我怎么看你有点发傻呢？你不兴跟你干老争这口气吗？你怎么摔倒的再怎么站起来？你想法把八王千岁救出来多好啊，有这能耐没？
我说大师傅，你说着容易做着难呢，这么些人都救不出来，就凭我能救得出来？
那也不见得，你小子足智多谋，想想办法，到了现在就得多动心计。
有道理。我大师傅，容我好好想想啊。
武神上厕所了，是在这路过看见的方栓，顺便说他几句，哪知道无意之中这么一说，给方树安很大的提示。老方一想，我这鬼点子是不少啊，怎么都没了？莫非我真傻了？不行，我得好好想想。他把巴掌亮出来，照着脑门子啪啪啪连击了三掌。
真清醒多了。喂，
方叔安想，我们这次大破九兽朝天庭，光顾了打仗了，还不知道郭昌达他们暗地之中干些什么，他们把八王千岁挪哪儿去了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鸟飞也有个影，我呀不如去趟莲花观，我要能把这个笔给摸来，我干老就不骂我了。就算骂，方叔安打定主意，跟谁也没说。到了第二天，他也不问别人都忙活什么，怎么计划的，他自己按照自己的计划行动，把小片刀收拾好了，回到自己那屋里头，从铺底下掏出个小箱子来。这箱子老也不使唤，上头落满了尘土，这里边装的都是方叔安不用的东西。这回他要出门，忽然想起来了，把锁子打开，箱子盖周开，从这破东烂西当中掏出个包来。方叔安打开包，往里头一看，这东西是原封没动。那位说什么东西？熏香盒子。他跟圣手就是冯渊一样，出身在绿林，当初当过贼，跟老师学满了徒了，老师留给他一份纪念，就给他个熏香盒子，这玩意儿就是为作案使用的，还有不少熏香蒙汗药，用的时候谁要闻上这玩意儿，当时就昏迷不醒。自从他到了开封之后，蒋平、徐良都严禁他用这种东西，叫他把这个熏香盒子给毁了。方叔安觉着有点舍不得，你想啊，我留着做个纪念吧，反正我不使就得了。所以连这熏香盒子再要包到个小包里，锁这箱子塞床底下了。这回他要夜探莲花观，又把这熏香盒子想起来了，在关键的时候这玩意能发挥一定的作用。所以方叔安把熏香盒子拿过来，经过仔细检查一看，崩黄消息全都好使。他又叫了点油， 把那蒙汗药拿出来试了试，也都没实效。这玩意儿就怕潮，他这地方比较干。方若安心中挺高兴，把熏香盒的盖打开，里头上足了药，他又扣上，又带好了解药，把箱子照样推到床底下。方若安这才离开校卫所。人家别人都有事，谁也不注意他。他收拾完了，就溜出开封府。张龙、赵虎正在门口值班，一看他出来了，方爷，到哪边去？
奉我干老所差，到外头办点事。
哦哦哦，谁也没注意，所以也没深问。方若安溜达来溜达去，出了封丘门，心中暗自思想：
干老啊，你儿子可要给你增光露脸去了。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，这回让你知道知道方树安是何许人也，绝不给白眉大侠丢人现眼。嘿，但愿神佛保佑，这人们走了，
顺着大道赶奔西山坳。来到山边上啊，有个小饭馆，支着棚子，方若安想连歇歇腿儿，再到这吃点什么东西，他就进了小饭馆了。唯恐被贼人发现，他把帽子尽量往下拽，有时候呢用袄袖子挡着五官，深恐被别人发现。这个饭馆卖羊汤烧麦，方若安吃饱了之后，又要了三斤好叉烧肉，又买了50个烧麦，让人家包好了。他一看栏柜上还有葫芦，这葫芦是可以装酒，方若安又买个葫芦，装满5斤好酒。那位说他带这么多吃的干嘛呀？老方做了长久打算了，心说这次我进莲花观，也许3天5天不出来，到时候我上哪儿吃饭去？所以这个凉台我得带足了，哪怕到时候不用把它扔了，也没什么可惜的。就这样的给了钱，出了饭馆的，背着东西进了西山。咱们说过呀，莲花观就在西山坳里边，这个地方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古木狼林。方若安顺着盘山道往前走着走着，忽然想起件事儿来。
方若安呢，你他妈是傻吗？你怎么顺这条道走？这离着贼就不远了，倘若贼出来办事，来个顶头胖，我岂不前功尽弃？干脆
那走小道得了。
就这样滋溜一拐弯，都钻了毛毛道了。他没有道，那荒草长得都一人多高。
方树安低着头哈着腰往前爬行，正爬着，他就听头顶上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。
你什么呀？
仰脸一看，我的妈，吓死人也。